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
546回，
三峰会，小盲牛掌打铜旋风。蓝天这一掌下去，那可是有水准，十成的功力，十六层掐的这个度，这个准你就得服。那打仗还能掐那么准了？一般人没这能耐。发出去这掌，这一下死乞白赖打，把对手打死很正常，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，怎么能控制住自己啊？这打得这么激动，这么吃紧，这一掌下去啊，这一掌打死你得了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可是这个不行啊，你这也不能这么打呀，因为这个是证人呐，他得把这个罪行说出来啊，他得把他大哥的证给做了啊。我大哥领着我们杀过谁，抢过谁，拿过谁，这多主要的证人呐，这是旁证啊，他又身在其中，这个案子本身跟他还有关系，你说这么大个事儿，这人能让他死吗？不能够啊，不能够让他死，让他死是绝对不行，所以这个把握很准，啪掌就寸到这儿了。外边这些人看着其中有个人没控制住，好，喊了一声好，能喊好这人可就不得了了，那是他看明白了，瞧清楚了，看见人这功力，抿着使，这叫抿着使，就是掩饰着使，不是一下把这功夫就全都给亮出来了，把这功夫全都给打出来，不是，这叫抿着使，抿着这么一使，恰到好处啊。这一场打伤之后，再看这老三的嘴丫子就出血了，这铜旋风嘴丫子这一出血，就感觉到啊，这胸膛发热，嗓子眼发咸，要吐血，示范练武术的都明白，吐了血身体就完了，你整个身体就垮了，且不说你能不能练武术了，你身体就完了，都不想啊，把自己的血吐出来，所以他盘膝搭坐，啪啪往这一坐，叫着自己的功夫，想要把这劲儿给顶过去，不让这个劲儿继续延续，就这样往这一坐。那你坐那儿，那造事儿那几个衙役能惯着你啊？你坐那歇会儿就歇会儿，一会儿你缓过来再打。绑一声绑过来，唰唰唰唰就给绑上了，他动不了了。他这面绑那是个分镜头哈，他这面再继续做，咱们这面腾出嘴来说说他。可这面他没闲着，这面还在打呀。这面这个厉害啊，这金旋风啊，这四大旋风里最厉害的，最牛哄的，武功最高的，身法最强的，就属于他了。而他现在心里头有点慌，哥四个三个已经被抓了，就剩下自己这个真老大了，一个人孤家寡人。现在他心里想，缺德的是我跑都跑不了，你就刚才这一掌下去，外边竟有人喊好，哎呀，这一声好喊的这个透彻，好，他要不懂他能喊好吗？他要看不明白他能喊好吗？他这一喊好，就是他看得清楚，瞧得明白，知道人这功夫确实的高，能耐确实的大，他才喊得好。甚至于说，这个高人他感觉自己都不是人家对手，人家能耐比我高，他才喊得好。这也叫共鸣，产生共鸣了，才喊好。对呀，就跟咱们看节目似的，你看人唱得好，哇，底下鼓掌，这叫共鸣，产生了共鸣。说得好，这包袱好，哇，鼓掌。共鸣，底喊好，这个甭问，那是产生了共鸣啊，人家才喊了一声好。那你说他是什么压力？做这金旋风现在这压力蛮大，怎么都不是，没想到自己被抓住，这顿酷刑自个儿心里哆嗦，当了一辈子的贼呀，没哆嗦过，杀任何人的时候没眨过眼，没哆嗦过，没害怕过，而现在却有些个胆怯了。再想起来自己的老爹，自己的全家，自己的兄弟，自己的妹妹，自己的媳妇，自己的孩子，一连想了这么多，不敢想了，后边接下来是出什么事不敢想了，也不敢埋怨，埋怨谁啊？埋怨谁都没有用了，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事情已经出来了，就得这条道走得黑了，走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，还能坚持一会儿啊。倒比这铜旋风强啊，这功力也强，章法也强，每一招每一式也强，但是不是棋逢对手，他跟人家小盲牛还真是稍差那么一点儿。小盲牛现在啊真就是占上风，现在最高兴的就是堂堂侠，堂堂侠宇文俭让，宇文俭让这个乐呀，心的暗想，你说我怎么这么走字儿，有这么一个姑爷，这就是好人好报。在想当初咱们做那些好事，今天好事找咱，英俊少年，武功超群，我的女儿这一生都没事了，这一辈子都得风风光光，受人家尊敬，走到哪儿都得有一大批粉丝尊敬，请吃饭，说好听的，这是肯定的了。所以他高兴，他最高兴，跟这老董茂说：“董哥，董哥，你看，你看啊，对手不行了，赢他是迟早的事儿。刚才那一掌的分寸太好了，十层的力气，十六层，留下四成。”那要十成都使上，那小子非死无疑，但是十六成可是用掌风打的，可没用真正的掌去打。不是，你跟我说这个我也不懂啊，你说说说这我哪明白呀、啊、你看看看，跟你唠了半天，哎呀，跟你唠半天你也不懂。那你看现在啊，咱们姑爷可行了，别看是这金旋风武功高强，但是跟咱们姑爷比他还差得远，姑爷比他还技高一筹，比他胜出一筹，这个招数，这个能量，这个每一招每一式每一拳每一脚都厉害。上一耙打的是用的掌法，那个掌法咱叫不上名来，叫什么掌什么招咱不知道，你堂堂侠都不知道，当然不知道。我这不是开玩笑，不是捧咱们姑爷，在场的没有知道的，谁也叫不出来人家使的是什么掌，这肯定是有高人传授，名人指点。可现在这一耙他却用上了拳，大部分掌都是虚的，都是花哨的，打的都是拳招，每一拳每一拳顶的都很紧，这一拳下去那就不一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。究竟这是什么拳法什么拳招，我还是不懂，我还是不明白。那别人呢，别人当然也不明白。虽说我堂堂侠没有什么惊天伟地的武术，但是我见的也不少，我看的也很多，我知道这武术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人家这拳人家这脚，这叫拳脚之术了，跟掌法没关系了，这拳脚之术也厉害呀，这拳真高，谁在上边打谁明白，谁难受谁知道。我跟你说大哥，对手现在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不干什么了，那确实是有点傻了眼了，有点蒙圈了，眼看就能赢他，他跑他都跑不出去了，这他能看明白。这个跑跑不出去了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，这个跑的跑不出去了，他是人家小盲牛不让他跑了，是小盲牛用自己的拳术把他控制住了，就这对这块吧，你想走那你别走了，这场官司你打了吧。这个堂堂侠看的是真没有错，真是现在呀、啊、要说金旋风那真是害怕死了，跑不出去了，人这个拳把他给封住了，就不离他的左右。他也曾试过拉出一步强冲，我冲出去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至少回去把家搬了，我的儿子不能跟我谈事儿。他想，真是想走，他一转身啪，人家在面前了，他再一上步人家到那面了，反正你想离开我你势必登天呢、啊、我就在你的左右，暂时赢不了你，你是能封住我能挡住我，那么坚持长久喽，你就要有漏洞，因为你是封挡之势，你不是主攻之势，你不是进攻的，你是防守的，你防守慢慢你防不住了，我啪一拳你就完了。那所有看热闹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一拳下去就结果你的性命，但看他这一拳怎么打， 你是最主要的犯人，他这一拳下去打死你，结果着你的性命的话，这案子不好审。但是就他现在这个拳法拳术，他这个拳路，他这拳想停住很难，因为打的时间也是够长了，把自己个儿给推上来了，自己把自己个儿的节奏给带起来了。现在自个儿的节奏不起来也不行啊，他自个儿的节奏起来，那个金旋风才得懵。他自个儿节奏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一快，金旋风全是跟着他的节奏走啊，他快了他就得快啊，他不快他挡不住啊，他挡不住他不就出事了吗？所以他就得快，为了让金旋风快，自个儿就得快，自个儿这一快节奏就加快，节奏这一加快，你在打拳的时候你还能顺住吗？你这一爬你是运用的拳术，你要控制不住怎么办？你要停不下来怎么办？这拳直接抻出去怎么办？这大伙儿不是看他笑话，就想看看人家高人怎么能寸住这拳。这个包括唐长侠他的岳父宇文俭让，宇文俭让这不是后边有俩家人给他怼着呢吗？脑袋抬起来看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就看自己的故意，怎么看怎么稀罕，怎么看这武术怎么厉害。心里想，我要是年轻我都拜你为师，真事儿啊，那是五体投地啊，看的几乎是入迷入魔呀，就自个儿已经进入人家那武术那个境界了。就是你看你也呆呆发愣，说书的老说啥，你也呆呆发愣，就傻了一样，嘴张着眼瞪着，有的时候哈喇子都能下来，什么事儿都干扰不了他了，就是进入他那个境界了，进入他们俩那个节奏了，他们俩比武那个节奏了。而现在呢，金旋风可就倒了大霉了，金旋风怎么拽也拽不回来了，怎么打也是跟人家节奏走了，你不跟人家节奏走也不行了。金旋风知道完了，这回是彻彻底底的完了，要输给人家了，输的还非常的惨，输的非常的可怜呢、啊。人间真有报应在呀、啊！报应迟早会来，现在这报应就到我身边来了。我杀人的时候我都不眨眼儿，我杀人的时候我夸夸夸夸夸夸，那时候人家可能就是我这个心态，我这个想法。我现在知道临死前是什么想法，一些个闹鬼啊，这个想法就是之前做那些事都想起来了，唰唰唰在脑海里闪现。报应报应有报应，又过了石了河，就看得小盲牛就在这个金旋风的背后，这拳就起来了。啊咱交代过他这拳，这个拳他要是说使劲别得打人，这个拳号称惊天拳，惊天拳那是老师姑庄燕教的，那人家的绝活。这个惊天拳他最高峰也是用拳风打你，就啪这拳过去了，拳没到，这个拳气拳风啪就能把你打喽，甚至说打死。他那掌也是震天霹雷掌吗？啪一个霹雷掌都能惊动天，你说这掌得多厉害。这拳也是，这拳出去小盲牛没有真打他，使足了全身的力气寸住了收住了，大伙看着呢，就用这拳风。那么当初老师姑就跟他说，你这玩意儿得磨练，得经过无数次的比赛，无数次的打斗，你才能知道你这个感觉从哪儿出来，这个感觉才能灌到你这胳膊上，气流过来，你这手一热，你感觉手一热的时候，啪你顿住了，气出去了，全流下了，那边人倒了，告诉过这句话。可是就这一句话，他大师哥关人关的年也曾想过，就这一句话我至少得练15年能练到这种程度，还得说经常是比武。哎，现在这小盲牛会了，这季风找着这感觉了，说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之前咱说了，老道为什么收他？为什么当徒弟不当徒孙啊？知道他有发展，不能下生了，就是我徒孙子，学徒了，是我徒孙子，出门了，小一辈，那能行吗？还是徒弟，这么来的吗？两辈为徒啊，咱这段书就叫两辈为徒吗？那时候老道为收他，煞费了苦心才把他抢出来偷出来，老道就知道 他就是一个学武的材料，天生啊就是练武的材料。之前咱交代过呀，这个人了不得，可能你到别人身上你十年八年你也弄不明白，到他这儿嘁哩咔嚓顺理成章。咱就说这个银龙小水吧，荷花飞天吗，那水里那些功夫人家不都是轻轻松松会的吗？哪费大劲了，到他这儿什么事不是轻松呢？他就天生就是这个坯子，行话叫坯子，天生是习武的坯子，练武的坯子，就是干这行的，他就是行，他绝对呀、啊，天生就是干这个，不干这个就瞎了，干别的就把他淹去了。大伙儿这瞧得清清楚楚，包括他岳父啊，就看这拳啪就寸住了，人出去了，对手出去了，血吐出来了，全傻了。这不圈的人保得看得瞧，不少人在这看热闹吗？其中就有老师叔请来的这些个人，老师叔请来的这些个人原本是来帮忙的，原本是这些人呢在这儿给他捧一场，然后出去好弘扬一下，好宣传一下，说这小伙儿小盲牛出世了，小盲牛做的好，比的好，整这个，这回是真好不是假好，人家就这一寸啪，这一拳出去，那个拳风啪就打到了金旋风的背后。打了金旋风的背后，你说得到什么程度吧，后背衣裳啪裂开了，在这后背这啪鼓起一个大红包啊，这是后边咱们分着说呢，他后背啊是这样，啪这后背衣服蹭开了，那是拳风，那种风啪给带出来了，因为他有个寸劲啊，咱把拳寸住，啪打一下寸住，你要不寸住这人死了，人非死无疑啊，因为他拳出去了，这个力道太大了，这个力度太大了，所以他寸住了，哎，他这一寸住不是吗，啪衣服崩开了，一个大红包出来了。前边呢，前边再看金旋风啊，我一再的强调说金旋风武功高，能耐强，学的很长时间，哥四个里头他武术最厉害，他能量最高，他最行，他最惨啊，这血就窜了尖儿，大口吐血啊，还得说他大师哥啊，他大师哥关人关的年，啪一蹭身就过去，丹丸啪就给塞嘴里，啪一刀下河就下去了，止血的丹丸呢、啊、这东西必须得跟上，这东西要跟不上那可就完了，他就死了，不能让他死，得撬开他的嘴，得让他说出来这些个案子他都怎么做的，哪个案子他跟谁做的，什么时间做的，都得对准了，否则的话这案子就算没破呀，你就说一个抓贼的事儿，你鼓掌干嘛呀，在场的人鼓掌啊，掌声如雷啊，可这话咱又说回来了，这可都是内行，所有的人都是内行，没有一个是外行的，就这一圈儿全是内行啊，啊太厉害了，好好啊，真好，真了不得，厉害，大家服了，大家伙这儿服了，人家小盲牛季风毫不是说膨胀啊高傲啊，没有，来啊，把这那个谁那四个把他给绑上吧，绑上送交衙门去，这衙门做了一件最大的事儿啊，这一下这衙门就成了名了，这县老爷就升了官了，做了多大一事，把这四大坏人给抓着了，这四大恶徒，这还了得，这四个人，这四个人做出这些事儿来，没有一件事是好事的，都是坏事。于是乎，就急急忙忙把他给绑上了。你不绑他也跑不了。这一拳呢，他要比那几个人，你别看他断胳膊断腿的，他比他们伤得重，他比他们伤得重，因为他是内伤，内功尽失。他要是再想回到武术行列里，至少得几年。调整着气脉，把气脉调整过来，你才能重新练武，要么你现在再练武，你一动手呱吐血了，你一动手呱吐血了，你一动手呱吐血了，所以啊他这功夫算完了， 能耐算没了，命也没了，把他给绑上了，扔到车上带走吧，这个得跟着呀，大人等得跟着到县衙呀，你回头路途之上再被人劫了怎么办？
那岳父你们先回去吧，擂台今天是不能打了，明天还有一天呢，你先回去吧行不行呢？我跟着他们上县衙，我怕路途上生有变化，那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
好，去吧。岳父明白孩子的意思，万一让人给劫了呢？万一让人劫了，我们不白抓他们了吗？这几个人大理寺都通缉了，刑部都通缉他，这几个人还好得了吗？所以他把他们押解到县衙，交给县的老爷，到时候啪往死囚牢里一搁，你还敢劫牢反狱啊？你有那能耐吗？你能劫得了吗？哎，这就是大伙的想法。他们这面押解着这七个人，因为四的旋风，三个假厨娘，整个这两个案子，这两个案子全都指向一个人，那就是鬼机灵进太保，指向他了。大伙儿是奔这县衙去了，那五虎还有那些个人是急忙跑回到了晋府啊。到了晋府，老晋坐这正闹心呢，不知道前方的情况怎样，大家跑进来，他大儿子说：“爹呀，这可出大事了，刚才是咱们这么回事，这事儿可怎么办？”他爹这一拍脑门，哎呀儿啊，看起来这事儿必须得往死了做这件事了。